我要做一个补充，就是说我们这边所以《易行道》里面谈的这个念佛呢，如果是就那个一者离境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应该是指称名念佛。因为念佛法门呢，可以借由这个方法也可以透到所谓解脱的，你念到最后那个念实相佛、念法身佛也可以的啊。所以就方法的使用呢，是可以通往解脱的。但是如果易行道里面，那应该是局限在称名念佛啊，称名是称名。那我们知道在念法门里面，称名也是其中刚开始，慢慢透过称名了解事一心、理一心，透到解脱啊。所以这个易行道，当然他这边是说称名念佛啦，初学。那如果是久学的话，也可以借由念佛得到解脱的啊。好，下面我们看挂号四。易行道反而难成佛啊，这个是经典讲的哦。那当然比较的对象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那在弥勒菩萨所问会，这个弥勒菩萨所问会呢，就是在大宝积经里面啊，有关弥勒菩萨这个下生上生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当来下生这个弥勒菩萨的一些问题。那里面就谈到呢，释迦过去所行的难行苦行道，那弥勒所行的是易行乐行道。那什么是易行乐行呢？后面我们会谈哈。那据如果就发心来说呢，弥勒菩萨的发心呢，比释迦早40劫。结果呢，释迦比弥勒先成佛。所以从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得知，易行道呢，却是难与成佛；难行道呢，反而容易成佛。那这是相对做比较分别说了啊。那也就是说，有学佛的人哦，未必先成佛啦。因为有些人哦，真的读大学读到没有得读啦，啊，像美国一些大学，他不会当会把你当掉的。大学4年，可能在台湾可以最多读7年，对不对？啊，有些美国学校反正管你的啦，修学分嘛，你可以读10年，还是在读大学。啊，有些人小学不一定是6年哦，反正能够读几年，他小学把它读完读满。好，啊，那国中能读几年，他把它读满。哦，所以先学佛未必先成就了，那这个就要看后面你的努力了。那常常会把释迦跟弥勒做这样的比较，一个是强调易行，一个强调难行，一个是强调以众生为念，我先什么呢？我先努力精进。那另外一个呢是强调我把环境先弄好，所以这跟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谈到一样啊，地藏菩萨或者还有另外一位我忘了什么菩萨。有一个发愿要先成佛才能度众生，那地藏菩萨是说不是，我要先度众生哦，所以他成佛就慢，那另外一个成佛就快，所以常常有类似这种比较啦。那这个是相对的啊，他强调的一个是人间净土的一个实践，你要环境弄好。那当然环境以这个娑婆世界来看，这客观环境要弄好，那个时间要很长，那不容易啊。哦，政党两个政党都常常斗来斗去，那你说全娑婆世界要好，哇，那时间要很长啊。那要么就是他方嘛。那释迦牟尼佛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来啊，来，那有缘的众生我就度，这样子。好，下面我们来看36页，先修难行到成佛的证明。那这在大智度论都有谈到，所以导师很多哦，谈到这些大乘的观念都是根据龙树的啊，他对龙树这些他掌握很好。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怎么谈，他说释迦菩萨的修行是什么呢？第一，释迦行难行道，多化众生，那弟子心已纯熟，那即释迦的利他功德圆满，但自利功德还不足。所谓利他功德圆满，就是已经能够具备他跟众生的条件了，也就是有一群众生跟他有缘，但是自利功德不具足是什么呢？可以说他到了这娑婆世界哦，其实还是浊土五浊二世，还是有很多人不甩他的，乃至很多人要害他的。一个圆满的佛陀，照理说我们应该说，哎，他想象说他应该是万能的，应该大家见到他都不会讨厌他嘛。但是五浊二世其实就是这样，除非你什么时间要拉长一点，也就是说他自利的功德还不具足啊，所以五浊二世里面他的寿命 比较短，那他的众生呢，也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修道解脱的。那大家再来修难行道啊，这是一个比较了，就像先画这个龙身呢，把龙身先画出来，然后精进战佛如点睛啊，一点就成龙了啊，这个当然是想象的啦。中国的说法，中国的说法，龙一画出来一点睛，这个龙就飞出来了，就活泼了。所以舞龙舞狮哦，通常都有点睛。新的龙狮哦，新做的龙狮就要点睛，就像佛像要开光一样，一点就赋予它另外一个意义了啊。那弥勒，我们来看弥勒菩萨修行。第一，弥勒菩萨多修净土行，久证无生忍，自心已纯熟了。而一向少为众生，少修难行大行，那弟子的心未纯熟，那即弥勒的利他功德没有圆满。所以利他功德圆满，就是说他会比佛陀慢成佛。所谓成佛，你就是要跟众生有缘。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自己能力呢，人间净土其实会比释迦的净土来得更好。那释迦是浊土，五浊二世，弥勒下生的时候，这个人间不是浊土，大家都修十善了。大家都修十善了，所以这个呢，就利他来说还比较慢，所以简单来说，弥勒强调客观环境的庄严，那释迦呢是强调，就是我跟少分众生有缘，我就来，哪怕是浊土，哪怕我的寿命短，哪怕有人要害我无所谓，他可以度一分的众生，也就是说一个是难行了。那如果是弥勒的净土，大家都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相信当时的老百姓修行起来会比较障碍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五浊二世释迦的这个环境确实障碍比较多，修行比较困难，所以比较难能可贵了，可以这么讲。那相对呢，就像什么呢，他说弥勒就像这个异行道，就像先点龙的点睛，那眼睛一点就成，而龙身呢却不能仓促的画好，如利他功德的不能速成，要慢慢所以时间就比较长。那其实啊，这都为初学者做方便说，学菩萨法而成佛呢，一切功德都要圆满修集的，所以这是方便说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呢，到最后也是什么呢？客观环境要好，那跟众生也要有缘，这两个都要具足的。当然发心可以有不同，但是最后这两个都要具足的，所以易行难行都是方便说。如果就前面易行就是难行的前方便，那我们这边只是拿两个菩萨做比较，因为在经典里面有谈到嘛，一个发心早，怎么成佛比较慢，原来释迦牟尼他修的是难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本身经哦，就是过去所修的菩萨道都是很可怕的，舍身为虎啊，这些很可怕的。弥勒菩萨就很少，很少这样的记载。好，那下面又在比较了，秽土修行比净土高超的多。那这个不是凭空讲的哦，这是在大乘经里面，包括净土里面都这么谈的。在这个秽土，当然就是娑婆世界了，跟他方的，像如果是这边谈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前面我们谈过，西方极乐净土是十方净土当中的净土最殊胜的，因为法藏比丘他那时候请那个什么如来忘了，他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如来住世嘛，他说啊，请如来把十方现在有的净土全部给我看，那 Kataloku 给我看啊，那我就会设计一个室内的啊，最好的，没有人能比得上，所以最后他成功啊。这个真真假假我们不管，但是他要证明的就是西方极乐净土这个环境比十方净土还来得殊胜，因为他有参考过，那最后他创造的这个净土是净土当中的净土。所以呢，这边谈的净土是指西方净土那么好的环境，但是如果是就修行来说呢，在佛典里面是说秽土的修行因为难能可贵，所以高出很多。那我们来一一来说明为什么。第一呢，如果是就时间上来说，当不恩师德不犯道境，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其实这就是六度了。不恩师德就是师， 不犯道境就是戒，忍辱精进，一心就是定，六度辗转互相教化，使彼为得利善，持心正义呢，斋戒清净，如是一昼夜，胜于阿弥陀佛刹中为善百岁。也就是说，在这娑婆世界修六度呢，来利他，其实远胜于一天呢，一昼夜哦。所以这个一昼夜呢，大家就是讲到，哎，我持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你看功德为什么那么殊胜？因为很多经典，他就说一昼夜，一昼夜。所以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如果是以西方净土来说，西方净土因为客观境很好，后面我们会谈到啊，你修那么长，其实就难行能行来说呢，当然娑婆世界修行是比较可贵了。那再来下面，持土菩萨，持土是指娑婆啦，娑婆世界，持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呢，多于彼国百千劫行或者恨。所以这是维摩诘经讲的，一个是阿弥陀经，一个是维摩诘经，都是大乘经典。所以虽然很多大乘经典包括净土经，他赞叹他方的殊胜，他不会忽略如果有一些人愿意留在所谓人间修菩萨行，这一类人呢，反而值得我们赞叹。所以他没有说好坏对错，如果有一群人真的要留住人间利益众生修菩萨行，他觉得这一类人更难能可贵所以有人会往生西方，有人会留在娑婆世界。所以我们不要说我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好像就值得批评，那我们对于一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要把它看成是怎么样，其实都有。有一些人就希望能够有好环境来修学，那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我不要，我要在这娑婆世界其实人的堪能力呢，会随着不断的一个种种的遭遇，他会慢慢累积经验的。人其实没有那么脆弱的，人的意志很坚强的。那陈佛知道不是有引了一些经论，人的堪能力，人的意志力远胜于天人的。也在不？陈佛知道我们讲三人有三圣，三种特圣，所以人的很耐操啦。怎么讲？简单来说，很耐操啦。这有时操累了没关系啊，哭一哭或者撞墙啊，去撞这样就好了啊。人能够承办大事啊，那净土呢，其实很殊胜。但是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往生净土待业往生的话，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莲花里面慢慢调入自己，虽然不退转会成佛，那是就不同的时间点来说的，那是未来的事未来的当然会到未来，但时间很长。但是娑婆世界你看，你耐操的话那会更快，释迦如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有些人就向他学了所以也很正常了。所以如果向他学，要在娑婆世界修行，这些人更难能可贵。以大乘菩萨的角度，那种难行道是少数人的好，那下面我们就不是就时间了就六度万恨来说，所以如果就时间来说往生西方的要成佛回来度众生的，你说快呢，还是说在娑婆世界度众生成佛度众生比较快？我觉得如果是就释迦跟如来释迦跟弥勒的这种说法呢，往生极乐说要道驾直航可能时间比较长，反而是留在这娑婆世界的可以更快因为这样的谈法，其实我相信再过好几劫以后，如果大家有因缘又来读佛法，可能不是用释迦跟弥勒来做比较了，可能是你们两位旁边的一个是要留在这边的，一个是要往生西方的来做比较因为那时间长嘛，那时间长的话，那在娑婆世界他堪忍，他很快所以释迦牟尼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好，那下面我们就修行的项目六度万恨来说呢，我们来看净土。净土你看衣食等一没有问题啊，既没有布施功德，因为没有人缺乏，没有人需要，因为所需要的都有了，动一个念头就有了。你看黄金铺地呢，不是用柏油的 现在你看柏油路，柏油路还会偷工减料，面你要敲随你敲，黄金铺地，所以不用银行，也就是说世事无缺啦。那你不是波罗蜜，对谁讲的？没有市场，没有市场。所以我记得来果禅师在他的语录里面就讲，我不往生西方，因为往生那里没有事干，没有事做，真的没事做。如果是就这样的话，你六度，所以六度万恨为什么叫做难行，他是在娑婆世界还可以做的，在净土你不需要做的、而且娑婆世界应该是就人间来说，天人也是世事无缺的，天人因为他的天福他世事无缺的，人间苦乐参半。再来，诸善善人共聚一处，既不需要修忍辱啊，没有你讨厌的人，你修什么忍辱呢？大家人见人爱啊。那男女不相占有，既没有淫戒可持，生活所需圆满，既没有偷盗可戒啊。所以说这六度派不上用场啊，也不需要持六五戒。六度功德呢，升到净土中呢，是男女进修也不需要了。所以那边呢，就是客观环境好，其实你就可以自己用功了。所以在《阿弥陀经》就讲得很清楚嘛，往生那里的人也是修什么三十七道品嘛，念佛念法念身也是三十七道品。那如果是就三十七道品来说，它是声闻法，它是跟个人解脱有关系的，反倒是跟他人没有关系的。那六度菩萨行都是跟他人有关系的，所以可见往生那里呢，环境那么好，其实大家各自用功的。娑婆世界不是啊，从利他当中完成自，这是很多难行的大乘经里面所谈到的。所以龙树它的分类我觉得有它的道理，因为大乘经本身就有两种不同的一个性质。好了，相较之下我们看我们的秽土，秽土人恶要修忍辱，讨厌的人偏偏有，要害我们的也有，所以我们要修忍辱。那有杀盗淫妄种种事情，所以我们要持戒。难行能行呢，所以是那么伟大。所以释迦你看他把释迦拿出来了，释迦秽土修行成佛呢，为十方诸佛之所赞叹。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阿弥陀经》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方佛赞叹，六方可以是四方，可以是十方啊，反正所有十方的佛都赞叹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阿弥陀经》结尾的时候，什么呢？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亦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圣难稀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五浊二世哒哒哒哒哒达那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后他还不忘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在五浊二世成道，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觉，就成佛了，极为难得。虽然极乐世界那么殊胜，你能够在五浊二世也极为难得。所以呢，六度我们来看，六度为什么叫难行啊，难行道，因为他一定是在五浊二世的，因为可见净土是没有了，五浊二世的人间天界是没有了。好，那再来我们从事实去证明秽土呢，这个谈法都是大智度论的啊，第一跟第二啊都是大智度论的说法。乐因缘少，就是秽土了，乐因顺自己的啊因缘条件很少，有三恶道。那三恶道其实是不好的，因为三恶道地狱鬼畜生嘛，地狱基本上呢在佛典里面都记载，地狱的众生他通常都是依业力所感，业力所感，你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痛苦是没有间断，除非报尽，也就是说你的时段结束了，就像人的寿命结束了，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翻身了。那恶鬼呢，恶鬼也是业报，那他受的是什么呢？饥饿痛苦那个报。所以明明有东西他看到他可以吃，但是放进嘴巴里面就是变成不好的。这个呢，其实在人间我也看过，像有一些接受癌症接受化疗，那个很痛，他喝水的时候就像刀割，他们形容。所以有时可以想到他们叙述真的是很痛，那种内在啊，那种肝啊，整个喉咙气管那肝，其实我相信如果是恶鬼的话，他也这种感觉，那他也是一样报尽才能翻身。那畜生有一个特性，就是假霸空空霸单系嘛啊，你说叫他做空空的思维，叫他对五蕴做思维， 拍写摸了。所以猫跟狗会跟你摇尾巴，基本上是因为你有给它东西吃了啊，它很会听话，对不对？你训练它要给它奖赏，它就懂了，以后我听话就有这东西吃的啊。所以是这样训练的。你说它头脑清楚吗？它懂得思维吗？不见得。所以它也是需要它的报应它才能够转。所以这一类众生呢，其实要能够所谓修善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们说身为人的可贵，就是我们可以转换上升或下堕的一个枢纽，人可以做抽象的思维。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讲到，成佛一定是在人间，成佛一定是在人间的，以人成佛。所以弥勒菩萨在天上最后一世也是到人间以人来成佛的。那我们这人间秽土还有老病死，心生大厌呢，是故以是故呢，智慧根立，也就是说因为这种三恶道的恐怖，然后我们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哦，每个人都会遇到那种无奈啊，不管你喜不喜欢迟早会碰到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升起大愿力，当我们升起大愿力的时候，我们向法的心呢就比较切比较真，那这样的话可能一句的开示其实就七分。你看舍利佛跟应该是舍利佛了，他那时候是外道，他碰到佛陀的弟子马胜比丘，马胜比丘因为舍利佛看到这个尊者说，哦，他的长相非凡，修行人，哦，所以英雄是英雄了，他看得出来。那他就说，哎，你老师，哦，你怎么开示的？那他说我修学还很浅啊，我老师是怎么讲，他就讲给他听。舍利佛马上就有很大的震撼了，哦，很大的震撼。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他能够投入的话，他对这个所谓生死他看得透彻的话，哪怕是一句话，他就能够开有所体悟，有所感动。所以每个大乘经，你看他有时赞叹这些大乘经，他说乃至什么一句一偈有没有？哦，你没有那种感，那种震撼。那这种震撼呢，其实在净土里面可能比较难的，安逸的净土里面。那如果是在娑婆世界，就比较能够谈得上，能够了解。所以心生大愿呢，才能够寻求投入宗教的信仰。那再来，他举一个例子，譬如利刀，以之磨之呢，构除刀利。一直磨，这个刀会越磨越利。那磨刀哦，那个很辛苦啊，就像在娑婆世界修行哦，磨自己哦，那个很痛。但是呢，这个磨久，其实人就堪忍了。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磨出来的嘛。啊，那又如人呢，少小勤苦，多有所能，亦多有所堪。啊，那再来，秽土是苦痛的，难发心修。菩萨道却是最殊胜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发心比较迟，但成佛比较早。也就是苦痛中呢，其实他难行人行的话，他的成就会更快。那如果是在安逸当中呢，你的成就就比较慢。那以成佛来说呢，就是要跟他人有关系嘛。那我们刚才看了六度万恨，在净土好像派不上用场，反而是在秽土。所以难行的大乘经的内容通常都这么讲，从利他当中其实自己受益了，虽然吃了亏，但是自己占了便宜。第四，秽土修行难得不退，这个不退就不退圣道了，很难得到不退。如打破难关呢，就可以用直前而成佛了。打破难关其实也比较不容易了。所以你看看难行之道呢，有些大乘经就这么讲，哪怕你因为持戒，你修菩萨行，你犯戒，你堕地狱，都值得赞叹，远胜于那些不持戒的。这个不是鼓励我们犯戒了，他是要强调就是这一点，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当中，如果有人去做的话，你看，如果我们真的是怀着一颗利他的心，哪怕我们做错了，我们也跟对方道个歉，那当然要付出的代价，你要付出嘛，也愿意，你明白吗？那这样的话，其实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就是更有经验了。哦，可以用世间法来推敲了。哦，所以这个难行， 确实是难行，退缘很多。所以为什么在难行道里面呢，有时候菩萨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所以是允许的啊。所以不是老师为众生忙为众生忙，不是，他有时候真的要充电。因为毕竟我说菩萨有层次的不同嘛，你看菩萨分成初地到十地，我们不要那么细分啊，但是要认清楚自己的能力啊。所以自己是菩萨没错，我们向菩萨学，但是在每个人的能力看性都不一样，所学也有限，所以在过程当中其实都可以不断调整。不然的话老师冲到最后啊，他都是弄细体，自己都死，而且会退心。所以舍利弗尊者你看他挖眼睛有没有，有一个故事啊，他退失菩提心。这个故事可能好像是假的，不管他真假，但是他就告诉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勉强啊，只是要修习坚持。但是菩萨是非常崇高的地位，所以为什么以这样来谈呢，虽然我们没有做到，但是从经典这么叙述，从释迦牟尼佛这么走过来，所以这是阿罗汉啊，那些阿罗汉走没有办法比的啦，你明白吗？虽然阿罗汉也很难得哦，你不要以为成阿罗汉很容易哦，哇骂得要死，其实阿罗汉已经不容易啦，但是如果是就利他来说，真的是菩萨很难哦，非常伟大。当然伟大是你敬仰了，但是自己要完成其实还是要慢慢。好，下面我们看净土。净土就有点不一样，你看七宝，这个七宝世界，当然这个七宝记得哪七宝吗？金银琉璃什么玛瑙山琥珀，那当然这个是印度人认为是宝啦。以现在来说，我们你的念珠放在旁边你也不担心嘛，但是你把钻石放在旁边你就有点担心了啊。钻石他没有提到啊，所以我们要的钻石搞不好我们现在往生极乐世界哦，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那边都是钻石了。那经典里面讲七宝，就是他们认为或者当时或者在印度人在叙述的时候他会用他们所认知的。那净土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净土就是硬化土，它会随着我们的不同它会显现不同的所以没有一个净土是怎么样，没有，它是硬众生嘛，硬化土。所以种种宝树，那现饮食呢，因意即得，你想到什么这饮食就出现了。如是生厌心呢，不满现实呢，其实很难啊，那因为那边会心想事成，是故智慧不能大力，也就是说那种看透人生啊，无常苦我没有，很难。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常常我们新年或者我们祝福他人都会什么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表示很多事情不如意了，我们才会祝人家万事如意啊。拜托你如果写信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不要谈万事如意，他常常天天如意，你要跟他写趁愿再来，赶快来啊，早修成佛赶快过来。所以这个其实这种祝福的话表示说现实是不是如此的啊，所以深夜离去就很难。就像什么你看譬如利刀啦，着好饮食中呢，刀变生垢，也就是常常切东西啦，那慢慢就会钝了，刀子本来就会这样的，常用的话它慢慢就会钝掉。那又如养马不称了，不骑养马都不骑了，那则无所任了这没有用了，你养马要来干什么。那再来是易行道容易得不退转，但一生净土呢即进度迟缓。所以我就说嘛，往生净土时间很长，所以在净土法门里面通常都是强调我们娑婆世界很不圆满，很多障碍，然后佛陀的愿力很特殊，希望我们呢能够如果在娑婆世界没有能力的话，其实去那个环境，选择那个环境即便是有一些习性有一些业，我们所谓业障无所谓，因为佛陀的愿力太特殊了。好了，去到那边其实他并没有讲那边原来不是十年还有很多年了，但是没关系啦，反正那边的环境很好所以他没有讲，他没有边要多久了。如果阿弥陀佛跟你讲你要多久才毕业的话，哇那么长啊，可能我们就不要去了但是每部经典都会强调它的特殊相比之下我们娑婆世界没有的，那边有，那环境有。那如果是就时间来说，前面已经讲到前面是就经典来说的包括净土经我们这边修学确实是比较快，释迦如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好，那小结语我们来看，净土呢是以阿弥陀佛，这导师讲的，我们所谓的净土要怎么样呢？他把它综合，以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圆满，所以圆满呢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其实就是无量佛。所以如果谈到这娑婆世界之外的，通常都会以无量佛来做比喻，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见阿弥陀佛就 见十方佛，所以他可以说是十方佛的一个代表，那功德圆满。那就他的客观环境，我们所谓的依报客观环境，也是净土当中的净土，因为他发愿也是如此的。所以所谓的净土，我们是以西方极乐净土为最圆满。你如果要设计你的环境，你可以参考西方极乐世界的蓝图，那个已经最好的了啦。那以目前来看，因为目前的大乘经其实基本上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是最好。那如果再来以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切要，因为宗教你看还是以人来处理人的问题，以人为本，人间净土的实践其实才是真正造福我们人群的人，人，而不是什么其他道的动众生，不是。所以弥勒净土呢，其实在五浊二世当中呢，它比西方净土更来的亲切，更来的可贵。因为人间，我们人间其实从2000多年前的印度跨越时空到现在的台湾，你看还是很多很多不圆满的。所以人间净土的实践呢，这是每个人所期待的。以目前来说，台湾呢，我们期待一个什么？一个很好的政治人物站出来，对不对？好，不然你乱啊乱啊，对吧？是不是？所以在某一个意义，如果这个客观环境不圆满，我们期待人间净土的实践，这是每一个人所期待的，最起码的啊。那再来，如果是阿处佛净土呢？阿处佛净土强调智力，强调般若，所以以阿处佛土的住慈悲行，住如法性，如法性就是实相了啊，为根本因，也就强调智慧跟大悲。智慧大悲无所得为方便，大悲为上首，这是很重要的，这在大乘里面所谓菩提这个三心这是导师有一本学佛三要，不是学佛三要，那个大乘的那个主要的三心，就是以菩提心为首，就是要成佛，大悲为上首，再来空慧智慧，空慧为善巧方便，那这就是所谓大乘的一个要求。所以阿处佛的净土就展现出这样的，所以净土呢，其实导师又谈了，真正净土也要有这个。那再来以阿弥陀佛土的行愿庄严为究竟果，因为法藏比丘所发的种种行愿呢，其实可以说，凡是众生所需要的，他都面面俱到的，他都面面俱到的。你看他怎么怎么种种的方面特殊的发愿，都是要我们学习的，那他成就了。那这些愿力因为是太殊胜，反正众生所需要都含摄在里面，所以他为什么在这个市场里面那么抢手，就是这样，反倒其他净土就没有。所以导师是有一点综合了，就是我们的净土呢应该是这么看待那当然这种说法跟教界，如果我们是修西方净土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了解那么多了。但是导师是站在一个跳出来的来看佛教里面不同净土的说明，其实呢都每个净土都展现出不同的一个特色不同的一个特色。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呢异行道与难行道的关系。刚才讲了异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那这边再进一步讲了，异行道它是善巧方便安乐，也是微妙法门，依此而行可聚集种种的功德，忏除业障，那立定信心稳当修行不会堕落。所以异行道的内容你看，不管是几项十项也好，五项也好，或者三项忏悔随喜还有什么劝请，主要这三个都是什么呢？摒除种种的障碍，然后呢扩大中自己的福报，内心调柔，自然法就会流入了如果内心有问题的话，其实法都不会入了，单单烦恼每天都烦死你了，我们自己烦自己。所以这个在佛典里不是说吗，这个杯子如果要装佛法的清净的水， 那杯子必须要把里面的东西给去除掉，脏的东西可以把它洗涤掉。所以任何法门都有忏悔，尤其在大乘，尤其中国佛教。那南传因为保有声闻的那种特色，他只要在僧团里面，他没有违犯的话，他不需要去忏悔的。但是在大乘，尤其中国佛教非常重视。你看智者大师他的法门，第一个就是要忏悔，一定要降服自己最粗重的烦恼。所以最粗重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会构成我障碍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你明白吗？这个也不是，听那个也不是，听佛号其实都觉得很烦啊，没有办法入心。那这个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烦恼障碍我们。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智者大师说你一定要忏悔，忏悔就是把这样粗重的烦恼给去除掉，那之后才来谈所谓去除根本的烦恼啊。那欲界众生有欲界众生的特有的烦恼，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要很清楚。所以透过静坐，透过持戒，我们慢慢了解自己，诶，我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啊？那个就要忏悔。所以在中国佛教很多祖师一开始就教我们怎么忏悔。所以呢，意行主要是忏悔，然后呢增加自己的福德，那以后听闻佛法就比较容易，内心已经调柔了。难行道是什么？精进苦行之道，得为法为人而奉献生命。我、哦、这个，所以就前后来说呢，这个当然是属于久学者了，老参呐、啊，我相信才能够。如果初学者的话，你要叫他为人为法哦，比较难呐、啊，比较困难。所以如果是就修行的过程当中，方便可以分前后。但是如果是就成佛来说，就我以成佛的人来说呢，没有所谓易行难行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只要能够到达这个目的地呢，什么工具都可以。那当然就初学到慢慢久学，要能够事半功倍，当然我们就可以分前面是易行，慢慢慢慢后面才修六度、哦、那六度该讲了，在净土就比较不可能了、哦、那两者呢各有长处了，都是稀有方便。所以所谓方便都是只不过是工具，让我们到达彼岸的一个方便工具罢了、哦、所以如果到彼岸的时候，这两个是都没有差别的。以佛陀来说就没有差别，但是就凡夫位来说呢，因地修学来说，当然方法就有初有后了。所以我们你看读书也有小学啊国中啊，慢慢慢慢这样进制嘛。好，下面我们导师认为说什么呢？一切要万善同归，为千稳万当之法。比较稳当的方法就是万善同归，就是广集种种善根，即便只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单单只是称名念佛，其他都不学，种种的善根福德都要去修学。所以我们如果是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范围，就是普贤十大愿。那这阿弥陀经讲了，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因缘呢、啊，就是条件，所以就是不能少掉善根跟福德的两个条件。那问，微但念阿弥陀佛记得不退转，那为何又要有余方便呢？余方便就是其他方便了，如果我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他回答，非但称念礼敬，又应自应于诸佛前呢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这是阿弥陀经书了，书就是中国古来大的注解阿弥陀经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所以中国祖师也很清楚哦，我相信他也看过龙树的论作著作了。所以他这种说法呢，其实也是扣紧普贤十大愿的啊。所以在早期的净土法门，我相信那些祖师很清楚，但是在发展当中到我们现在好像太简单了啊。所以在教界如果弘扬净土的这些不管法师或者居士呢，如果我们不看中国的不看印度的论书，我们看中国祖师的注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是要具备这样子。所以你看那个藕益大师，藕益大师是净土中应该是第八祖还是第九祖，藕益大师他有一本万善同归集嘛，万善同归集其实就是不单只是称名念佛， 还要具备这些条件。所以这样才能得到乐行道的妙用，不致辜负了佛菩萨的慈悲。好了，讲完了。所以导师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是很震撼的，他在民国40年，离我们50年了。那时候写呢，有台湾某个角落的一些团体就不以为然，因为他说导师讲到太阳神有关系，其实没有嘛，我们读了就知道。在净土经里面刚开始是说西方，有些人就问为什么西方，那其实西方是一个方便指引，那东西它代表什么呢？西就是太阳的一种归属，表示种种功德的归属，也就是福德的圆满，那就用西方来表示。那西方大家不是东南西北搞不懂啊，就用太阳日落处，太阳下山的时候，那这个在很多宗教其实都有谈到的。因为日落，以中国人来说，日落是不是有一句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黄昏让人家感觉很悲伤，细了，悲伤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譬喻啦，一个方便的指引，所以这跟太阳当然有关系啊，但是也我觉得也是一种方便。所以从后面我们看到，一行到称名念佛是一行道，这也不是导师主张的，龙树讲的。龙树讲。那再来，在净土经典本身，净土经典本身也告诉我们，除了念佛之外，称名念佛之外，还要具备种种的善根。观无量寿经三种福德嘛，三种敬情啊，有没有？三种敬情，孝顺父母啊，奉敬师长这些等等，所以都是净土经典讲的。所以这个跟教界所流行只要一句佛号就好啦，那什么都问我，那真的是违背经义啊。所以从古来的祖师大德，你看阿弥陀经书，中国祖师的注解呢，其实也他们也很清楚，所以是现在弘扬净土法门在教界呢，其实我们不清楚了。不清楚呢，所以导致借由这样的一个阅读，其实我们对净土法门实质上所要具备的条件，我相信会做一些厘清的作用。这个阿弥陀经的不可少善根福德这两个条件呢，其实就是像观无量寿经所谈的，前面有谈到三种敬业。对，那如果是以普贤菩萨有关的经典，就是那些我们刚才讲的一行道的条件。对，那阿弥陀经是比较简略的啊，他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那有善根福德一起的，善根福德其实就是指那些种种的善行啊。对，种种的善行啊，只是阿弥陀经他只点出善根福德。那怎么样培养善根？当然要该讲的忏悔啦、礼佛啦、称名啊、随喜这种，都是属于善根。那当然借由这样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福德等等。所以这边是简略的，那个是详说。好，那这边我稍微讲一下，那个我花5分钟。有些人对于皈依三宝，还因为这边有初学者哈，其实皈依三宝稍微讲一下啊，因为身为佛教徒或者我们法门可以随着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可以有多跟少，但是呢起码是三皈依的。三皈依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三皈依就是佛、皈法、皈依僧。那皈依呢就是投入。那佛教里面常用小孩子跟妈妈的关系。那小孩子呢，其实尤其刚出生的还没一岁的。那时候呢，他透过他的嗅觉、他的触觉，他可以了解说哪一个是他妈妈。因为他在肚子里面其实已经习惯那种味道了，所以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抱住妈妈。所以有些小孩子不让人家抱，会亲昏啊，他会怕，因为味道什么都不一样。所以皈依就是要有这种，就像小孩子想到或者遇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想到的就是佛法僧啊，佛法僧。所以要有这种投入。那当你这种投入，你一些外道的经典，你根本就不去看了。那佛法僧 在诠释上、解释上，从往往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说明。那最狭义的、最比较真实的那一面呢？啊，最狭义的佛呢，就是我们指的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因为人间的佛教也是由他在2500多年前，他在菩提树下用功，他悟到了一些道理。那他从他悟到的道理，他身口表现出来，然后有一群人跟他修行，有信仰者，那这个才流传到我们现在。所以这个佛呢，其实就是归于觉悟者。那一个觉悟者由人间来看呢，就是2500多年的释迦牟尼佛。啊，皈依他，因为他是一个过来人，他是一个觉悟者。那他之所以成佛，其实因为他悟到了真理。那真理或者真实就是法，所以这个法呢，不一定是佛陀所开示的，不一定佛所体悟的，内在所体悟的，其实不管他有没有讲，这个真实永远是存在的。比如真理或者真实，它永远是存在在人世间的。那以佛教来说，就是像缘起、无我，这个就是真实或者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凡夫跟圣人的不同，在于我们有没有体悟这一点。那这个道理是永远普遍是存在的，所以它不会因为时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会。所以佛陀已经在经典讲了，不管我有没有出现，我有没有弘扬佛法，这个真实真理永远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是最狭义的法，那我们要皈依的也是这个。所以皈依就是我的所有的规范戒定慧，我学佛都是要往这个方向去体证这个道理。那当然种种的规范都要有意义了，如果这些规范是跟往这个方向没有关系的，那就不必了。那基本上五戒、八戒、菩萨戒都是往这个方向的，所以法才是最终的皈依。佛也是因为这个法，所以他才成为一个觉悟者，解脱。那身呢？身就是种种的信仰者，所以身也就是觉悟者。所以身跟佛呢，其实可以是一起谈的，也就是我们所。他就是我们的导游了，啊，因为他们是过来人。那为什么要分佛跟身呢？啊，因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没有人讲的时候他自悟的，他自己觉悟的。那么声闻弟子是因为佛的觉悟，佛开示的，透过这些间接的符号，哎，大家懂了，依照他们这些符号去修学，也体证佛所体证的法，他们也是解脱。但是因为是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我们称为声闻嘛，所以把它别开来。所以最狭义的所谓皈依身，就是贤圣身。所以这个身不一定是出家，因为在家也有很多圣人，在家出国二国三国，在佛教发展当中不认为在家有四国，在学派的阿毗达摩分辨的时候都不认为说在家可以真的的四果，他通常要真四果都会出家了，啊，所以我讲的这个身呢，就是跟佛陀一样体证那个法性，所以这是最狭义的。所以这个身呢，就理上来说，他不分在家出家，因为在家也可以是圣人，那这是一种最狭义的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呢，是住持三宝。哦，住持三宝，像现在佛已经没有了，好，我们皈依的可以是什么呢？佛像，释迦牟尼佛或者十方的所有佛。因为在经典里面除了谈释迦牟尼佛之外，释迦牟尼佛也介绍了十方的种种的佛，十方的佛都可以为我所依。那再来，法可以是佛的种种的开示。住持三宝就是我们人世间以现在来说三藏十二部，佛的种种开示都是属于法，因为这些符号可以让我们到达解脱，但是它是间接的，所以这个跟刚才我所谈的又有一段距离了。那身呢，就是所有的出家众，所有的出家众住持，所以这时候的住持三宝，那个身呢，就比较指出家众了，不是在家众啊。因为出家众，你看佛 释迦牟尼佛当时都是以出家团体为主的，佛法的开展都是以出家团体，虽然有在家人，都是以出家团体，种种戒律的规范都是以出家团体为单位。佛死了之后结集圣典的也是出家团体，口口相传把佛法一代一代传下去，都是部派，部派都是出家团体，所以他都是以出家团体来弘扬。所以就住持人间三宝来说，僧就指出家了，所以可以有这样的解释了。那当然这样的我们要皈依，以佛教来说你要成为佛弟子一定要皈依，那皈依当然法师会有一个代表法师，不管任何人，只要他曾经所谓具足，他受过比丘戒，他受过菩萨戒啊。那如果是南传的话，基本上受过不受比丘戒也可以啊，因为南传没有菩萨戒的，他不受菩萨戒也可以。南传基本上他只有受具足戒，就是比丘戒，就是他是合格的一个出家众，那他就可以跟你受三皈依，也就是说他做一个证明，他做一个证明啊，他告诉你这个道理，然后你内心要升起皈依，刚才我所讲的三宝这种心。那为什么要证明呢？因为你要讲出来，你要礼拜，然后要有一个人证明，那这种感觉呢在你意识里面就很深刻，就会产生一种防非止恶，我就是要这样学，有感动，我就是要这样学。所以这个法师只是一个代表，你不是皈依他，你不是皈依他啊，他是我的皈依师，那其他都不是，其实不是的，在佛教界是这么讲，我法师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啊，你不是皈依我。就像你们结婚总是要有一个证婚人嘛，那证婚人是做一个代表啊，他是做一个代表。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们两个人讲话真的对方懂吗？我要永远爱你，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听得懂 OK 承诺了啊，对方也听得懂，承诺了，他只是做一个证明啊。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啊，跟我没关系啊，以后你们闹翻不要来找我啊，啊我是来证明啊，你们两个都很懂很清楚啊。所以法师也是一样的，三皈依只不过是我当一个证明啊，那你就是成为一个佛弟子了。所以以后呢你要修学也是依着所谓听闻佛法，那不一定是一定要跟着这个皈依法师的，不是的。那如果是真的懂三宝的意涵，一次皈依就够了啊。有些人哦，结缘式的哦，我就长老来了，我赶快皈依皈依，哇，皈依好多，法名太多，不知道用哪一个。法名通常佛教界会给你一个法名啊，这个法名也就是。因西方就是 Christian name 嘛，就是基督教的名字嘛，这也是假施舍的啦。你要叫法名，你要用你的名都可以啦，都可以，这就是假施舍的嘛。也不是说这个法名就马上在西方就把你的名填上去了，不是这样的啦。啊，他只是说，哎，跟基督教一样，只是方便呢，在教界一种习惯，没有所谓为什么了。所以你要用那个法名也可以，你不用那个法名也无所谓了。那因为如果是我这个法师，我这一派的，我通常会大概固定哪一个字开头，以便让我知道哦，这些都是我的皈依弟子啊，皈依弟子那个也是方便，不是我的，因为那个只是证明啊啊。好，大致上是这样。那我们下次还有两次啊，下个礼拜还有下下礼拜。那我们先来念几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